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，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，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。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，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，终于完成使命，保住了王后的名节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，作者大仲马，翻译好运王振孙，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，演播聂梅、孙达。
达达尼昂怀着尊敬和感激的心情从特勒维尔先生家出来。自从他来到巴黎以后，他一直在称颂这个杰出的人，他始终认为这个人非常高贵、公正和伟大。达达尼昂首先要去拜访阿拉米斯。自从他跟踪博纳修太太那个值得记住的夜晚以后，他还没有到他那位朋友家里去过。还有，他本来就很少见到这个年轻的火枪手，而且每次见到的时候，他总认为在火枪手的脸上有一种深沉的痛苦的表情。
这天晚上同样如此，阿拉米斯神色忧郁地在沉思。达达尼昂问他为什么如此愁闷，阿拉米斯推说下个星期要交出一篇论文，所以他有点心事重重。
两位朋友交谈了一会儿，特雷维尔的一个仆人送来了一件加封的纸包。阿拉米斯问道，
这是什么东西？
跟班回答说，
这是先生要的准假单。我又没有要求请假。
达达尼奥接口道，别说了，收下就是了。还有您先生，我的朋友，这半个皮斯托尔是给您的，您去对特雷维尔先生说，阿拉米斯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去吧。
跟班一躬到地，然后出门走了。这时候阿拉米斯问道，达达尼昂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阿拉米斯，拿上旅行半个月的必需品，跟我走。
可是，眼下我不能离开巴黎，除非能知道。
除非能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，是不是？
你指的是谁？
就是原来待在这儿的女人呢，用绣花手帕的那个女人。
谁跟您说这儿待过一个女人？
哼哼，我见过她。
啊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
我想我至少能够猜到。
请听我说，我的朋友，既然您知道这么多事情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女人现在怎么样了？
我想她回土耳去了。
回土耳去了？是的是的，肯定是这样。您认识她，可是她为什么回土耳的时候也不对我说一声呢？
因为她怕被逮捕。
那么她为什么没有写信给我呢？
我想因为她怕连累你。
达达尼昂，达达尼昂，你真是救了我的命啊！我还以为自己受到蔑视，被背叛了呢。我不能相信，他为了我，竟然还冒着丧失自由的危险。可是，他是为了什么又回到巴黎来的呢？
我想，原因和今天我们要去英国一样。
什么原因？
阿拉米斯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。可是眼下，我要学学博士的侄女的谨慎态度。
阿拉米斯微微一笑，因为他想起了他有一天晚上讲给他朋友们听的那个故事。好吧，好吧，达达尼昂，既然你认为他肯定已经离开巴黎，那我就没什么牵挂了。我准备跟你走。你刚才说我们要去……
眼下我们要去阿多斯家里，如果你愿意去。我请您还是得赶紧些，因为我们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了。还有，请带上巴赞。
巴赞？巴赞也和我们一起去？
有可能。现在他得跟我们一起去阿多斯家里。
阿拉米斯把巴赞叫来，吩咐他到阿多斯家里去找他。阿拉米斯拿起了披风、长剑和三支短枪，跟在达达尼昂身后走了。阿拉米斯一边走一边心中在想，这个年轻的见习卫士怎么会和他一样知道被他留宿的女人是谁，而且对他的情况了解的比自己还要清楚呢？在出门的时候，阿拉米斯把手搭在达达尼昂的胳膊上，眼睛紧紧地盯着他问，达达尼昂，关于这个女人的事情，你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吧？
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。
甚至对阿多斯和波尔多斯也没有说过。
我连一个字都没有说过。
哦，感谢天主，那太好了。
对这个重要的问题感到放心以后，阿拉米斯跟着达达尼昂继续往前走。两个人很快就到了阿多斯的家里。他们看到阿多斯正一只手拿着他的准假单，另一只手拿着特雷维尔先生的一封信。阿多斯一头雾水地问两个朋友：
啊，朋友们，你们正好来了，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，我刚才收到这张准假单和这封信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真是莫名其妙。
达达尼昂走上前接过信一看，上面写着：我亲爱的阿多斯，既然您的健康情况需要，我批准您休养15天的假期，您可以去福尔日温泉或者其他您认为合适的地方去疗养，使您尽快康复。您的挚友特拉维尔。达达尼奥看完信，抬起头解释说：“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这张准假单和这封信的意思，就是要您跟着我走，阿多斯。
跟着你走，是去福尔日温泉吗？
是的。当然也可以去其他地方。
那么是为国王效劳吗？
为国王或者王后。咱们不是他们两位陛下的仆人吗？”
这时候，波尔多斯进来了。他一进门就说：“啊，真见鬼，真是一件怪事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火枪队员没有请假就可以拿到准假单了？”“
啊，从他们的朋友达达尼昂代替他们请假的时候开始。”“
啊啊，看来这儿又有什么新闻了。”“
是的，我们要出门了。”“
哦，出门？去什么地方？”“
去伦敦，先生们。”“
伦敦？伦敦？我们去伦敦干什么？”“
这个嘛，我现在就不能告诉你们了。先生们，你们一定要信任我。”“
好吧，去伦敦，但是去伦敦得有钱呢。我波尔多斯可没钱。你们呢？阿拉米斯、阿多斯？”
听到问话，阿拉米斯摇摇头，阿多斯耸耸肩，表示他们也没钱。达达尼昂接着说：“
啊，先生们，我有钱。看，这只口袋里有300 pistoles，每人拿75个 pistoles，去伦敦打个来回，刚好够用。还有一件事，请大家放心，我们不会全都去伦敦的。”“
啊，这是为什么？”“
啊，因为很可能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要留在半路上。”“
这么说，我们要去打仗了？”“
对，而且还是危险性非常大的仗，我预先告诉你们。”“
啊，是这样。不过，既然我们要冒生命危险，至少得让我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吧。”“
啊，波尔多斯，你想的太多了。”“
啊，可是我阿拉米斯同意波尔多斯的意见。”“
啊，先生们，国王是不是总是对你们说明原因的呢？我想不是吧，他只是简单的对你们说，先生们，加斯科尼或者是弗兰德斯在打仗，你们去打吧，然后你们就去了。那又是为什么？你们并不会因为不知道原因而担心的，对不对？”
阿多斯听到达达尼昂的回答就说：“
我同意达达尼昂，这是特雷维尔先生送来的3张准假条，这是不知道从哪儿来的300 pistoles。那么，我们就到要我们去拼命的地方拼命吧。为了自己的性命，犯得上花心思提这么多问题吗？达达尼昂，我准备好了，我跟你去。”
波尔多斯说：“
我也去。”
阿拉米斯说：“
好吧，我也去。再说，我也很高兴能离开巴黎，我需要散散心。”“
好吧，先生们。散心的事儿你们有的是，先生们，请大家放心。”“
那么接下来我们什么时候动身？”“
马上就动身，连一分钟也不能再耽搁了。”“
好吧，来啊，格里莫、普朗雪、穆斯克栋、巴赞，替我们的靴子上油，到队部里把马牵来。”
四个年轻人呼唤他们的跟班，每个火枪手的确都把他们的马和跟班的马留在队部里，就像留在兵营里一样。四个跟班立即都走了。波尔多斯说：“
好吧，好吧，现在我们来拟定作战计划吧。首先我们去哪儿？”“
我们首先去加莱，这是去伦敦的最近的路线。”“
好吧，我提提我的意见，我想四个人一起旅行肯定会引起怀疑。达达尼昂给我们每个人下指示，我首先动身，从通往布伦的大路走，先去探路。2个小时以后，阿多斯动身，走通往亚面的大路。阿拉米斯嘛，从通往诺瓦永的大路上走，跟在我们后面。至于达达尼昂， 他喜欢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吧，不过他一定要穿上普朗谢的衣服，而普朗谢呢就穿上国王卫队的服装，扮成戴德尼昂跟在我们后面。
阿多斯说，
先生们，我的意见是这样一件事情让跟班参与是不合适的，一件秘密有时候会被贵族无意当中泄露出去，可是如果让跟班知道的话，十有八九是会被出卖的。
戴德尼昂说，先生们，博尔多斯的计划我看似乎难以实行，我也不知道我能给你们下什么指示，我负责送一封信，仅此而已。这封信我没有三份，也不可能超三份，因为这封信是封住的，因此依我看应该结伴同行。这封信在这儿，就在这只口袋里，假如我被杀死，你们之中的一个就把信拿去继续赶路，如果他也被杀死了，那么另一个就接替上去，以后也一样，只要有一个人抵达目的地，这件事就算是办成了。
好，戴德尼昂，我阿多斯的意见和你一样，另外我们还必须做到合情合理。我去洗温泉浴，你们陪我去，我不去福尔日而去洗海水浴，这是我的自由。如果有人要逮捕我们，我就把特雷维尔的信给他们看，你们可以拿出你们的准价单，如果有人攻击我们，我们就自卫，如果有人审问我们，我们就众口一词地说我们只是想去洗几次海水浴而已，没有其他的目的。如果四个人分开走，敌人一定会占到很大的便宜，而我们四个人一起就成了一支军队，我们用手枪和火枪把我们的四个跟班武装起来，如果有人派一支人马来攻打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开仗了，而最后一个活下来的就像戴达尼昂说的一样把信拿走。
阿拉米斯听了以后高声地说，
嗯，讲得真好，你不经常讲话阿多斯，可是你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呐。我同意阿多斯的计划，博尔多斯你呢？
啊，我也同意，如果戴德尼昂认为合适的话，因为戴德尼昂身上带着信，他是这件事的首领，让他决定，我们执行。
好，先生们，我决定我们接受阿多斯的计划，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动身。
赞成。
大家都向那只装钱的口袋伸出手去，每个人拿了75个皮斯托尔，随后去做准备，以便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出发。
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，远赴巴黎，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。他遇到了阿托斯、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，通过决斗，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。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，他们历尽艰险，终于完成使命，保住了王后的名节。法国长篇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正在播出。
凌晨两点钟，这四位冒险家从圣德尼门出了巴黎。天色很黑，他们谁也不说话，他们不由自主地受到黑暗的威胁，仿佛看到处处都有陷阱。
天刚拂晓，他们的话匣子便打开了，随着太阳的出现，他们的快乐的心情也重新恢复了。这就像在战斗的前夜，心在跳动，眼睛里洋溢着笑意，那可能就要离开的生命让人觉得终究是个好东西。
此外，这对人马的气势使人望而生畏，火枪手们的黑马，他们雄赳赳的姿态，这几匹作为高贵的军人之友的马在行进中的列队前进的习惯，使得最最严格的隐姓埋名也暴露无遗了。跟班们全副武装紧随其后。
早上八点钟，他们平安无事地来到了商地利镇，是吃早饭的时间了。他们在一家客店前面下了马，他们吩咐跟班别卸下马鞍子，以便随时可以立即启程。
四个人走进客店的大堂里，在一张饭桌前面坐下。有一个贵族刚由另一条大路来到，和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吃早饭。他一开始谈起天气好坏，他们也和他交谈。他为四个人的健康干杯，四个人也还之以礼。
可是就在穆斯克洞来向主人报告马已经准备好，大家都站立起来准备动身的时候，那个陌生人向波尔多斯提议要为红衣主教干杯。波尔多斯回答说，如果对方愿意为国王的健康干杯，他当然也愿意为红衣主教干杯。可是那个陌生人却大声地叫着说，他除了红衣主教以外不认识其他的国王。波尔多斯骂他是醉鬼，陌生人拔出了剑。阿多斯说，
你真是干了一件蠢事儿，不过已经骑虎难下了，把那个家伙宰了，随后尽快赶来和我们会合。
随后他们三个人上了马，策马疾驰而去。波尔多斯则向他的对手说，他要使出击剑术中所有的绝招来刺穿他。阿多斯在走出500步以后开口说道，
哎呀，少掉了一个。
阿拉米斯问，
可是那个人为什么要跟波尔多斯过不去，而不是跟其他人呢？
达达尼昂说，因为波尔多斯讲起话来声音比我们都高，那个人把他当作我们的首领了。
几个旅行者继续赶路，他们在波尾逗留了2个小时，一方面是为了让牲口喘口气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等波尔多斯。2个小时以后，波尔多斯还是没有赶来，也没有他的消息，他们只好继续赶路。在离开波尾1法里的地方，有一段路被2道土坡紧紧地夹在中间，铺路面的石板已经清除掉，有10来个人好像在那儿干活，有的在挖坑，有的在掘泥泞的车辙。阿拉米斯怕在这些人造的烂泥坑里弄脏他的马靴，便骂了他们2句。阿多斯想阻拦也来不及了，这些工人开始嘲笑他们，甚至连沉着冷静的阿多斯也被他们的傲慢无礼激怒了，他策马向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撞去。
这一下他们全都往后退到了路边的土沟里，每个人都取出了一支预先藏在那儿的火枪，结果是我们的7个旅行者就成了枪靶子了。阿拉米斯中了一枪，子弹穿过了他的肩膀，穆斯克洞也被打中了，子弹嵌在了他的屁股里。可是落马的只有穆斯克洞一个人，倒不是受伤严重，完完全全是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伤口，以为自己受了重伤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。达达尼昂说，
这是埋伏，我们别开枪，快走吧。
阿拉米斯尽管受了伤，还是抓住他那匹马的马鬃和大家一起走。穆斯克洞的马失去了他的主人以后独自奔上前来，回到队列里一起往前赶路。阿多斯说道，
哈，这样一来我们倒是有一匹可以更换的马用了。
达达尼昂说，哦，见鬼，我宁愿它是一顶帽子，我的帽子被一粒子弹打飞了，不过说实话还真算是运气好，我没有把我带的那封信放在帽子里。
哈，是吗？等会儿博尔多斯过来的时候他们会打死他的。
啊，如果博尔多斯能够站起来，他现在已经赶上我们了，我认为那个醉鬼到了决斗场上酒就会醒了。
尽管他们的马已经跑得很累，随时都有拒绝再往前跑的可能，他们还是继续骑着马奔驰了2个小时。旅行者走了一条近路，指望这样一来可以减少些麻烦。可是在到达克雷沃克尔的时候，阿拉米斯声称他再也不能往前走了。事实上他能来这儿已经是毅力惊人，因为他不顾伤痛，还是保持着他风流倜傥的外表和彬彬有礼的风度。他的脸色时不时青一阵白一阵，别人不得不去经常扶他，不让他从马上摔下来。在一家小酒店门口，大家把他扶了下来，并把巴伞留给了他。这个跟班在这种小冲突中非但派不上用处，反而是个累赘。随后大家继续赶路，希望能赶到鸭面投宿。
当他们再次上路的时候，只剩下了2个主人以及格里莫和普朗谢2个跟班了。阿多斯说道，
见鬼，我再也不会受他们的骗了，我向你们保证，从这儿到家来他们再也别想让我开口，再也别想让我拔出剑来了，我发誓。
我们别发誓了，我们快跑吧，只要我们的马能够同意。
这几个旅行者用马刺狠狠地刺压马的肚子，牲口受了强刺激又提起了精神。他们到达鸭面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，在一家名叫金百合花的客店下榻。 客店老板看上去像是天下最最老实的人，他一手托着烛台，一手拿着他的棉睡帽接待他的顾客。他要他的两位旅客各住一个漂亮的大房间，不幸的是这两个房间在这家客店的两头。达达尼昂和阿多斯不愿接受，客店老板回答他们说，没有其他配得上两位大人使用的房间了。可是两位旅客声称他们愿意合用一个房间，只要在地上铺两张床垫就行了。老板拼命坚持，旅客寸步不让，最后只能按照旅客的意思去办。
他们两个人刚把床铺安排妥当，把门从里面堵住，就听到有人从院子里敲打房间的百叶窗。他们听出是两个跟班的声音，才开了窗户。果然是普朗谢和格里莫。普朗谢说，
啊，主人，管住马匹有格里莫一个人就够了。如果两位先生愿意，我可以横在你们的房间门口睡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保证谁也到不了你们的身边了。
哦，可是你睡在什么东西上面呢？
瞧，主人，这捆麦秆就是我的床。
啊，那你就进来吧。你说的对，客店老板的那张脸我不喜欢，他过于殷勤了。
普朗谢从窗口爬进来，横在门口睡下。格里莫则把自己关在马棚里，他负责到早上五点钟把四匹马准备好，自己也要收拾停当。夜里相当的安静，只是在凌晨两点钟左右有人想打开房门，可是普朗谢被惊醒了，他高声地问外面是谁，有人回答说是走错了房间，随后便走掉了。
早晨四点钟，从马房里传来了很大的响声，格里莫想叫醒马棚里的小厮，却被他们打了一顿。房间里的人打开窗户，看到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已经失去了知觉，脑袋被插柄打开了花。普朗谢跑到院子里想去备马，发现马脚都瘸了，只有原来圭姆斯克洞使用的那匹马头天空跑了五六个小时，兴许还能够继续赶路。可是出于一个难以理解的错误，一个原来被派来为客店老板的马放血的兽医，却阴差阳错的替穆斯克洞的马放了血。
情况看来有些不妙，所有这些接二连三的意外也许事出偶然，但也可能是一次阴谋的结果。阿多斯和达达尼昂走出客店，这时候普朗谢去打听附近有没有三匹马可以出售。走到门外，他就看见有两匹装备齐全而且身强力壮的骏马，正好是可以派上用场的。他问这两匹马的主人在哪儿，有人告诉他马主人昨天在客店里过的夜，现在正在和客店老板结账呢。
阿多斯去付房钱，达达尼昂和普朗谢站在大门口。老板在客店的缩在后面的一间天花板低矮的屋子里，他请阿多斯到里面去。阿多斯毫无戒备地走了进去，拿出两个匹斯托尔付账。老板独自一人坐在他的桌子后面，桌子的抽屉有一只半开着。他接过阿多斯交给他的钱，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。突然他一声大叫，说这钱是假的，说阿多斯和他的旅伴是造假币的人，要叫人把他们全都抓起来。阿多斯一边向他走过去，一边说，
你这个坏蛋，我要割掉你的耳朵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四个全副武装的汉子从边门冲进来，扑向阿多斯。
法国长篇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，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，作者大仲马，翻译郝运、王振孙，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，演播聂梅、孙达。